西法 Law Snow，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欢迎来到 Law Snow 聊聊，我是 Law Snow 的 Barry。然后我们今天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来宾是法律白话文的站长桂智。那这一集呢，因为法律白话文这边有一个节目，就是法科电台，所以我们这一次是 Law Snow 聊聊跟法科电台合作录音，然后两边录出的一个企划。
大家好，我是法白的站长桂智。今天这集我们邀请到在法律圈一个很有名的网站。那这个网站它特殊的地方在于说，它改进了我们律师啊、司法官经常工作的时候很常使用的判决系统。它在网络上它叫做 Law Snow， 它用非常简单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很轻松的找到在诉讼上、实务工作上所需要使用的判决。那我们邀请这位法律新创科技商 Law Snow 的 Barry 来到我们现场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主题。
啊，大家好，我是 Barry。那我们今天聊什么？我们今天聊法律人创业。
对啊，因为既然今天的主题，反正我们私底下想了很多可以聊的东西嘛。
对对对。
那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说，我们两个都是当过律师，可是不好做律师，出来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没错，
你是不是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的斜杠身份
？OK OK， 好，我其实也不是法律本科的，我是台大农化毕业之后去做专利。那专利做一做，因为专利工程师大部分在做专利申请，那专利做一做就会碰到一些可能专利后续的诉讼，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没有参与到那个诉讼，因为诉讼大部分就是律师在玩的。所以就希望说有机会可以参与整个专利的生命周期，所以就早上工作晚上就去念台大，那时候还有夜间部的法律系。那念完之后本来是希望说可以，那时候有考专利师嘛，那可以帮助专利师的考试，结果想说念完了那不如直接就考律师，所以就后来就去考律师。那当律师当了几年之后又开始不安定，就是心里有一些其他的想法。那时候自己在事务所的时候用的工具就是法源，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法源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点，然后找了几个朋友，然后聊了一下状况，会发现说他们认为科技可以改变法律的可能性很高，所以我们就跳出来自己创业，然后离开事务所创办这个 Law Snow， 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整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一般的法律人啊，在大学就是念法律
系，我们叫纯血法律，
然后研究所也念法律这样子，所以一路走来就是学的东西并没有学过法律以外的东西。当然我自己有双主修，所以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包括现在在职业的或者是没有在当做法律工作的，某种程度上我比较难想象大家会跨入资讯工程这样，或者是会想要去涉及所谓跟写程式码有关的任何事情。所以觉得很有趣的是说，也很好奇，就是说为什么觉得某搜寻引擎网站不好用，
是
会变成想要自己出来写，这个一般的法律人真的不会有。
可能那时候在搜寻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只搜法学资料库，我们常用 Google 嘛。
对，
那你就会觉得 Google 可以这样弄，为什么这个不能那样弄？
OK，
对，所以会有一个落差，就是好像时光隧道一样，我跳出来，我跳回去了那种感觉。那一个核心的就是说，这个关联度排序嘛，这个已经很早，其实1997年这个东西在通用搜寻引擎就已经很基础了，就是各位可能已经忘记有一个搜寻网站叫做 AltaVista， 一个蓝色冰山的时候，那是西元2000年之前的产物。但那时候关联度排序的概念在搜寻引擎就已经很普遍了，那算是必备的。可是跑到这个法律这个领域，那到2015年还没有这个东西，那就是会有一些想法，就是说其他的领域已经有很好用的东西，很好的概念，我们把它放进法律圈里面，其实它就会产生很棒的东西。那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
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关联度搜寻，大家都在用，就是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是是，就是我们在用 Google 的时候啊， Google 把东西搜寻的结果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那个排列的顺序它是依照某些特定的演算法。那在最早最早的搜寻引擎，其实它搜寻出来的东西，因为东西很少，它就是把全部的搜寻结果给你呈现出来而已。那这样的结果在资料内容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会让你找出太多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不一定是你要的，所以慢慢的搜寻引擎就会希望它呈现给你的是你心中想要的。那为了这件事情，有各式各样的演算法被提出来。
那回到判决搜寻的话，那怎么样去让我们找到有高度关联的判决？
那时候我当律师的时候也是面临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希望透过通用搜寻引擎的概念去解决它。但是一般搜寻引擎使用的排序跟我们在找判决时候用的排序概念当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去理解到底使用者尤其是律师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排序。那所以我们把这个排序的因子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 跟这个判决的价值有关，比如说判例它的价值很高，那最高法院它的价值其次，类似这样的方式，然后去把这些比较高价值的东西做加权。那另外一个是跟我们使用的关键字有关，那关键字包含了这个关键字出现在判决里面的次数，那越多可能就是越符合你想要的。那类似这一种概念，我们把它加进去作为排序的依据。
所以搜寻引擎的价值其实不在于搜寻，在于排序。
对对，其实
这件事情我之前都没有想过。对，搜寻，因为大家都叫搜寻引擎，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搜寻引擎就是我打字然后它跑东西出来。但是这样听起来，搜寻引擎它真正能够发挥功能的，能够带给大家价值的项目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排出最重要的那一些资料是什么。
是是是，因为资料它存在，它不一定能让你找到。那找不到的资料跟不存在其实是相等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资料的完整度，它其实包含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它有没有存在资料库里面，第二个是它能不能被找到。所以当两个条件都符合的时候，它才叫完整度。那比如说有一些判决它可能会打错字，比如说居树，它可能打成用五下面打成居东。
哦，那树跟东很长得很像。
没错没错。那这个概念就是说，它虽然在资料库里面，可是你用关键字是找不到它的，因为它打错字了。
对。
所以搜寻引擎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就必须让你找到你需要的东西。
那在这个创业过程中，你觉得最大的困难会是什么？就是说台湾的判决其实已经有司法院系统可以用了，就是民众要用免费的话，其实是司法院有提供一个法学资料库搜寻系统。
是是，
对啊。那如果现在现成的已经有这样免费服务的话，是有什么样的诱因，或者是还有什么改善的空间，是可以让 LostNote 这个公司有利基点去操作的呢？
其实 LostNote 的核心概念是节省法律人的时间，所以我们是做的事情都是在帮法律人更快速的完成他的工作，因为法律人最有价值的就是他的时间，他是用时间换钱的一个工作，所以当你节省他的时间，他就有时间处理更多的工作。
可是现在其实很多律师已经没办法用时间，现在大家都说什么
用省级收，
大家都说什么请律师很贵啊，律师用钟点计费的、啊。那我爸说什么以前律师都是什么从踏出律师事务所那一刻起按下码表，然后一路上回到什么他怎么去为止。我都说这个东西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啊，现在谁这样啊？
对啊，现在比较是用省级嘛，一个省级多少钱？
对啊，
不过省级你在处理，你去开庭，你去写诉状这些。也是时间啊，所以它其实不是，虽然说不是一个等比关系，但是你还是用时间在换钱。
但这样子听起来，以前是时间花越多越赚的、欸，那干嘛要这么好系统？
对对对对对对对，
用越久不是越好？
没错，所以其实美国很多节省时间的服务会被受到挑战，因为他用了这些服务，律师反而 charge 会变低。那这件事情在台湾就像你讲的，我们不是真的拿时间花越多时间就可以赚越多钱。
对，
那大家还是习惯用省级去收费。
对，
所以在这个环节内，你去节省他的时间，他等于是可以办更多的案子，或者他可以过更好的生活。
所以确实很需要节省时间了，不然成本会太高。
对啊，
对
啊，对
律师来说啦，律师考量就是这个案件如果要花非常多时间去办的话，可能譬如说涉及到可能很难的见解啊，要收集很多的资料啊，或是遇到很奇怪的法官检察官啊，疯狂的开庭，可是却都没有什么实质的进展啊，这样就觉得很烦。
是是是，
对啊。
那你呢？你创立法律白话文的过程，因为法律白话文对于法律人来说，大部分人都很熟悉。那你当初为什么会创立法律白话文？
其实当初的就是好玩而已，就觉得说可以找一个方法来分享自己会的东西。
嗯嗯嗯。
那其实一开始最原始的初衷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想要找地方写一些文章让大家看。我国小的电脑课老师就教过 blog 这个东西。
嗯嗯。
然后那个时候 blog 好像还是，我记得老师介绍系统应该是 Google 的 blogger 吧，我忘记了，但是界面很像。就是说我一直被教育说可以透过网络，网络上是一个可以获得很多资讯的东西，然后网络也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你可以在网络上面跟全世界的人分享你想要讲的话。
对，
所以抱持着这样子的想法就开了法律白话文这个网站。
嗯，
那一开始遇到问题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人会来看啊。
你一开始就是自己架？
我一开始是在 wordpress.com 注册一个账号，然后开了之后呢就丢几篇文章上去，然后发现根本就不会有人来看，立刻意识到这个问题，你写了半天没有人来看什么屁用。
所以那是在太阳花学运之前的事，
在太阳花学运当下，
当下
对，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他那个因为刚好发生学运，就觉得说可以来做一下，
嗯，
因为刚好有题材可以写嘛，就可以写跟学运有关的题材。
可是写的还是没人看，
这就没人看啊，因为一开始自己弄一个网站是会来看的，人家根本没听过你啊，他也不会去 Google 到你的东西啊。所以成立后很快就立刻想到，那应该要想办法让人家看到我们的内容。所以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是，我成立粉丝团的时候刚好在，我觉得在流量红利也最尾端。我成立后没多久 就已经开始很多新闻说什么粉丝团的流量红利没有啦，因为以前就是据说以前什么电商好做啊，粉丝团随便开啊，然后反正广告很便宜啊，随便乱下都可以有，都会50-60万触及啊。听说我这个年代，但我没有经历过，但我经历到是就是确实一个贴文丢出去，那我那个时候的粉，那个时候法白的粉丝团可能很，我觉得非常短的时间内就破10000人，然后那时候贴文真的随便丢，都触及都可以五六千。
所以一开始就叫法律白话文，
一开始不叫法律白话，一开始叫做福茂科普文。突然扯到黑历史，那一开始因为一开始只是想要介绍福茂，所以那时候叫做福，这时候就是取跟服务贸易协议。
粉丝团的名字叫福茂科普文。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只想要讲那个东西。
粉丝团可以改名字啊？
那个时候粉丝团也不能改名字，所以这个有个很曲折的过程，就是说这个文，我们有一天我们在那个过程中呢，我们贴了一篇文章。然后被人家以为是国民党的侧翼，我现在想起来就很不可思议，因为现在法律白话没完全不会有人觉得跟国民党有这种关系，
对对对对，
就觉得很绿，
对对对对，
绿都被说是绿色的绿。但是我们这个团队第一次被出征，是被当成国民党的人，这我觉得这是
什么样的文章？
就是我们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在评论行政院推出来的那叫什么、啊、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吧。
哦，
然后因为我们去评论行政院的东西，然后很多人就觉得我们在帮行政院讲话，因为当时行政院长是江宜桦嘛。
Okay.
不受欢迎啊，那有点就是你提到点东西，那里面很明确骂他，大家就觉得你在帮他。
嗯、哦，然后你忘了 hashtag 就是国民党怎样怎样。
对对对，因为我们想说要假中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网站的经营策略是要假装中立。对，现在就觉得这件事情没有意义，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反正那个贴出来之后，隔天早上起来就贴出来，当下就很多人下面骂我们，然后隔天早上起来，网站粉丝团不见了。就突然被脸书通知说，这个粉丝团因为粉丝团有异常，所以停止公开发布。我记得他用的
太多人检举，是不是？
就应该就是被海量检举，所以就突然没了。
哦，
对，我就想说，哇，网站没了。我那个当下就想说，哇，一两个月的心血就这样没了，就那一个礼拜有点不是很开心。
是，
然后就想说，那算了，就开个新的。就叫做他新的就叫法律白话文
哦，所以中间有换过，
就是法律白话文这个粉丝团它是新成立的、
哦、
就是前面那个就没了，
那1-2万的粉丝就没了，
后面有趣就来了，因为后面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个因为我去申诉，然后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个突然被回复了，所以我那就头大，我说哇，怎么福茂科粉回来了？可是法白
闹双包，
就闹双包啊，结果。我就去申请改名字，所以那个时候粉丝团是可以改名字，可是要通过审核。
OK，
所以我就把福茂科普文改成法律白话文。
那新成立的法律白话文呢？
然后再用合并功能把两个并在一起。
哦、可以合并哦。
所以那个年代可以那样操作。
哇，
就是你可以改名字，可是那个时候改名字很严格，就是你可以去申请改名，可是它不一定过。
了解了解。
对，但是那时候能够从福茂科普文直接改名成法律白话运动，我也觉得很妙。因为我那时候去申请的时候，我觉得啊，反正不会过，反正加减用用看，没过就算了。那既然通过了，
对啊，因为完全不一样的名字。
对啊，然后通过之后呢，然后下面有那时候有功能就合并，就两个粉丝团可以合并成一个，
这也蛮酷的。
所以就后来两个合并就并在一起，所以那一群人那1-2万人都突然被加进来，然后所以法律白话然后一开始就有20000人，然后这20000人可能自始不知道他 follow 过这两个粉丝团是同一个网站。
可说到这个，因为很多人说过你们的内容很硬，就是法律白话文，可是其实一点都不白话，这件事情你自己是怎么想的？我相信你被说过无数次
哦。对啊，我刚骑车来的路上也在想，因为被出征中有一些人就在骂我们这个，就被说什么法律白话一点不白话。
对啊，
我后来有点释怀，就是说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一开始就要知道基本上会是谁来看，那你要预设好一群跟谁沟通。对啊，那你譬如说这篇文章，你一开始就预设，譬如说囤房税。你可以谈很难的、很理论的，就是政策倡议的。
对，
那你开始预期到这篇文章，他就是关心这个议题的人，他会来看，因为小众媒体有小众媒体的强项。我们目标是我们虽然小众，可是我们希望可以高粘着度。
是，
对，因为大众媒体，譬如说苹果日报，它开始收费了，到底有多少人愿意为苹果日报付钱？
这里有数据吗？还蛮想知道的。
我们没有办法拿到苹果日报真实的数据。可是我们从各种小道消息打听，听起来这是一条很辛苦的路子。
对啊，订阅
在节目上这样讲，
蛮辛苦的。
对啊，那回应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法官没有能力变成苹果这样子超大型的媒体。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尽量把自己手上能够做的事情做好。那小众媒体的强项应该是跟自己的读者有很强的互动，很高粘着度，就是这些读者他是真的愿意直接把钱付给我们的。
是，
那我们的工作就是真的去找到他们真正能够帮助到他们的资讯，然后让他们在最有效率时间内去消化完这些东西，
所以
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策略。
听起来你觉得小众反而比较容易走订阅制这个？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因为我自己的观察啦。
对，
以前大众媒体的订阅制其实就很少见了，可能那个真的大家使用的那个场景不见了吧。以前就是想不到那个，以前大家会一起坐在客厅看电视，
现在也会啊，可是现在就一起坐在客厅看 Netflix，
或是
还有押韵双押。
我自己第一次大家一起坐在客厅，然后自己滑自己的手机
啊，真的，
对，就大家自己看自己想看看东西。
我还是蛮喜欢大家一起在客厅看电视，
就是一起在客厅看一个频道的那个机会少很多欸。
我觉得现在大家就跟你遭遇的状况很像，就越来越被巨头绑架，所以越来越想把流量再导回来。但是巨头们，尤其是 Google， 他也越来越把流量放在自己的网站上。比如说你现在去搜寻很多东西， Google 就直接给你答案，他甚至不要让你到网站上去。所以他现在变成，从去年开始他变成一个拔河，大家在互相拔流量。所以对于像我们这种小众的市场来说，我们还有机会，但是如果你是大众的市场，你会越来越没有机会。就像你讲的苹果日报那一种东西，它会越来越没有机会。
那
你专门 focus 在某个特定领域，比如说我们就是做法律搜寻，所以大家每天都要用，大家就会上我们的网站来用，这个就比较没有问题，你可以很容易跟消费者沟通。但是你要做一个大众的东西，它就会变成你会越来越被 Google 绑架，然后 Google 会越来越赚钱，越来越常被告反垄断。比如说订房好了，你现在可以直接在 Google 上订房、订机票。
哦，
以前你可能连到 Agoda、连到 Hotel.com， 他现在直接在 Google 上让你订。
哦，懂你意思了。像法白，譬如说就在法律知识嘛。
对。
可是 Google 现在有时候会跑出一些 box，
对，
譬如说你搜寻一些
第一栏，
对，你搜寻一些专有名词，他就直接给你答案了。
是，
你根本就不需要离开 Google。
他就把内容截取出来，然后直接告诉你答案。
这个蛮妙的，这不会有著作权的问题。
其实会耶，因为著作权的避风港条款，它必须是基于一个双边互惠的原则嘛。
对。
那现在 Google 这种做法，等于是，我觉得这个
避风港条款是什么？我对著作权法其实不太熟。
哦，这就是著作权法里面有规定，原则上你不能重置嘛。那例外情况下也可以重置。那什么是例外情况呢？就是在这个美国有一个千禧年著作权法，然后这个法律规定说，在搜寻引擎或者这种网络中介者，在特定的情况下，你可以去违反著作权法。什么是特定情况？就是你是为了这个搜寻，或者是为了这个网络中介的必要的，那你有一个三证条款，就是你如果真的侵权了，你有一个通知下架的机制。
Okay.
就像 YouTube 这样子，假设这是一个侵权影片，那你让别人来通知下架。
好，我觉得我有著作权，我就通知 YouTube 下架。
对对对，那平台要符合这个机制，你才能进入那个避风港，你才不会侵犯著作权。
OK，
你一定要有这个机制。如果你没有这个机制，即使你是一个平台，你是中立的，那你还是会侵犯著作权。
OK，
那它这个核心概念就是说，像 Google 这种搜寻引擎跟网站，如果网站没有搜寻引擎，网站也不会有流量。
对，
那对 Google 来说也是好，因为它可以有流量。那对网站来说也是好的，因为使用者可以透过搜寻引擎进入我的网站。
对，
如果没有你，人家也不会来。
对，
所以我愿意授权给你，然后让你可以做这样的事，因为对我而言也是好处。但是现在不是啦，现在 Google 不把流量导出去，就像你讲的一样，它会给你一个 box， 然后那个 box 里面是答案。所以像手机使用者，超过一半的手机使用者，他用 Google 的时候，他不会点进去网站的。
哦，真假的？
对，
他
不会点
人哦。
对啊，不会点进去网站，代表这个网站他如果是靠广告，他就会
一定崩盘，
就死掉了。对，所以现在就 Google 已经，我们之前觉得 Google 是一个 do not evil 的公司，他现在越来越 evil 了。
哦，对啊， Google 的它的信条不就是 Don't do evil 吗？
对对对对对对，
对 Don't do evil 嘛。
可是那两个创办人离职啊。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某种程度上，小众加订阅这个方向应该听起来像叫，
这反而是现在主流，因为网络红利时代已经过去，基本上现在流量都是被巨头占据的，所以你不能靠流量变现的，
对对对，
你必须得靠现在。所以订阅制为什么兴起？这也是网络巨头的一个你必须得在底下生活的一个方式。
可是你会觉得订阅制是有没有它的极限啊？譬如说你们也算是订阅嘛，因为你们是按月扣款的嘛。
对，按月。
这样也算是广义的订阅制嘛，因为。
对，其实我们就是标准的订阅制，也不是广义。
哦，就是标准的订阅。
对，就是标准的订阅制。然后
订阅制。可是不会担心说大家觉得很靠背嘛，因为以前就是可能一套软体很贵，可是只要买了就可以用一辈子，会有这种我只要付一次钱呢就可以一直用的那种错觉。可是现在大家都抱怨说每个人也都变成要订阅了，
对对对，
每个月都要扣款，那感觉起来就很花钱。对啊，不会担心说使用者不喜欢或者是。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习惯，就跟我们租房子啊，每个月缴租金，我们也不会觉得这为什么我不是把它买下来，因为我买不起嘛。所以这是一个消费习惯啦。那大家如果习惯这样的消费模式，大家就会接受。所以现在订阅制越来越多人接受，就是一些像 Netflix 这种服务，让大家很习惯去接受消费。当初 KKBOX 其实也是订阅制，只是它跟电话费绑在一起，因为我们习惯电话费是按月缴的。所以现在就变成说， 我们越来越习惯越来越多东西它是可以订阅制的。
嗯，
有一本书叫订阅经济，它就专门在讲这个订阅制是怎么，你要怎么让消费者去适应这个订阅的机制。比如说你要让它很容易的退订，它就不会在订的时候会有压力这样。
哦，
你看像现在 YouTube 都用订阅制。
可是我真的很怀疑那样赚得到钱吗？因为那个金额不是被绑住吗？一个月只能到70几块。
对啊。
到75块然后要给人家四分之一，这剩多少钱？
之前九妹有说他如果没赚到钱他就会讲，他就会不要打订阅的。
但他没有讲。
他现在是没讲，可能有赚到钱吧。
那可能一波满盆。突然跑出来解书状的时候会用的术语。
一波满盆哦。
就是要说这、
哦、
就是要说这个不法手段很多，就是说一波满盆。
就是负，所以这是一个负面的这样。
就是因为书状很少有机会去讲人家好话、啊，
讲可怜，
要么就骂别人，要么就说自己多
可
怜。对啊，你在你说自己可怜的时候，你不会说自己名波满盆，奇怪，就名波满盆很可怜。这一定，通常就说他怎么这个人什么不把守则甚高，名波满盆。所以这个字在法在书状里面都会出现在你很不好的地方。但也许它不是一个负面的用语了，它是中性的。
是我太久没写书状，
就是被我老板教出来，因为老板就是他每次搞我书状出来的话，都会放一些很有趣的成语进去，就我觉得运用成语的功率有变高。
OK， 那这样会不会跟法律白话文它的核心有冲突？
不会冲突啊，因为反正诉状又不是给一般人看的，诉状是给习惯法律文言文的那些人看的。
那你觉得诉状或判决书，它也应该往白话文的方向发展吗？
我觉得诉状不用，我觉得诉状就是法律人沟通的工具，因为我写给对照看，对照也是律师，我写给法官看，法官也是法律人，
只要不需要，
反正看得看得懂就好了。
只要不需要跟民众沟通，我们就没有白话文的必要。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沟通的对象。
嗯，
对啊，就像你的网站，应该也是要按照使用者的需求去设计。
没错，
对啊，所以我觉得理想概念就是说，配合读者的需求来设计比较重要。对，我曾经有想过说，是不是司法的文书都应该要白话文？
嗯，
我后来答案是不一定，因为譬如说，至少以诉状。或者法院的函文来说，至少书状是律师写的嘛，那没有必要刻意的去写的让一般大众能看得懂。
有啊，你要
对啊，那很奇
怪啊，当事人也会看啊。
当事人我们跟他讲啊，我们就跟他说他这样写一定会赢，是不用担心的，就不会看。没有啊，
看不懂没关系。
当事人一定是跟他开过会嘛，所以他会知道你想要写什么东西。那他看不懂的地方他会问。那通常看不懂的地方都会是一些很术语类型的、啊，他就会说什么是假执行啊，为什么执行利息是这样算啊
？OK OK，
或者是就会圈一些字起来啊，就是说这个他说这个既判例是什么意思啊？就通常都是这样子的问题。对啊，然后最后就说你们书上好厉害，为什么可以写出这种文字？所以某种程度上，书状不能太白话文，
反而是好的，
你要让当事人觉得有点
厉害，有距离感这样。
对对，就原来律师训练是可以写出这种
小说家反
这种很官场的八股的东西。
公文，
但是
判决书
来说，判决书我觉得白话有它的必要。
嗯，
但是这个白话并不是说要把它写的就是大家想象中的
口语的，
我觉得不是口语、欸，我觉得是要如何让你想让法官想要传达的资讯更容易让民众吸收。我觉得现在判决书有几个既有的框架跳不掉，所以它很难理解。
它会有负面的、负面的、负面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越来越少了。
哦，对的。
我自己当了三年律师，我自己说过判决，没有看过负面，我自己没有拿过那种上非难为这种。
上非难为。
我觉得因为这几年法官被骂得太惨了，所以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意识。
是。
尤其是地方法院的法官年纪都还可能三四十岁。
他可能自己也不喜欢这种。
对，是他们自己也不喜欢，或者是他们处于他们的心态上是比较开放的，对这种议题是持开放心态的。
哦、
oh, ，对对对，就是说法律白话文运动是一个假议题之类的。
OK
OK， 那先不管他们了，反正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倒不是说要写的多口语，而是说，倒是判决书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很难理解的地方，是这些东西让这些东西很难阅读。一个是它格式，判决书的它的分段方法，就我们写文章不都是小时候国文老师都会教我们要分点分段？
对。
可是你不觉得判决书或者是法律人的文书分没有那种一般人的写作的分段的观念？
对，这个我们深受其苦很久。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初入行的时候，我一开始都很难理解，说为什么一个段落可以写这么长？
对，而且它没有特定的一定要怎么样的格式，比如说一定是事实，然后法条，然后
每一个法官的习惯不一样。
对对对，有很多很奇怪的结构。那因为我们的查询系统，我们会把这个法院禁忌的部分分出来嘛？
对。
那那个分法就是去找判决书的模式，然后去把它分出来。
那你们有归纳出目前有哪些模式吗？
我们再怎么努力的去归纳，就大部分的情况都只能 cover 到 90% 到 95% 的情况，就是会有 5% 这种 corner case， 有点是你没办法去找出来那种模式，每一个都不一样的。 对，所以
因为我自己发现到大概就是两三种，第一种就最常见就是会先写原告主张为何，被告主张为何，然后双方不争执事项为何，双方争执事项为何，最后就然后就会有一个本院判断如下，所以我就直接跳那边看，
对，
谁管你原告被告主张什么东西
对，大部分的律师会这样，所以我们
但有另外一种就是说他一开始就会直接先写一个事实摘要，
对，
然后就会有一个原告主张但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会有一个被告主张但怎样怎样，这种最烦，因为他的见解会藏在每个段落里面，你要去自己翻说，因为他先把原告讲完后，法官自己反驳他，然后被告讲完，法官就反驳他，就变成他的那个写法是比较散乱。
对，你有没有看过复述被告的刑事案件？那有些他会把所有的事实论完，所有事实处理完再来论罪，有的是一个被告先处理完事实，一个被告论罪，再换下一个被告。那这种就是非常头痛，非常难处理。
我超级讨厌读这种刑事判决的。
对啊，
因为事情会被切得很碎，很难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它散落在不同的
人之间，对对对，而且连人都很难看得懂，那电脑就更难看得懂，所以我们在分的时候就非常痛。
所以电脑看不懂，那一般人一定也看不懂。所以如果是要讲判决书的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是要去思考说，到底要怎么样写出一个当代的人能够看懂的文体，因为这个不是一般人阅读的东西啊。那当然，你可以说法官的东西没有要追求给一般人看得懂，因为法官的文书就是至高无上的，他是严肃的，他是庄重，他具有某种神圣性，
是，
对啊。可是这个东西的维持不能够稍微缓和一下吗？我自己是很抱持很大疑惑的，就是他有必要一定要让人家很，就是让人家很难理解吗？他很难理解，我觉得有时候很难理解的点不在于说他写的东西很拗口，而是在于说他整个行文的那个文体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根本除了法官会没有人会这样写这样子的文章。第一个谁会谁会放那么长段落，我觉得最难理解是最高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判决甚至不分点。
对，不分段。
对，他就是第一个字直接连接到最后一个字，他全部都在同一段里面的。然后我觉得那个超痛苦，因为有每一次要看最高法院的判决都要先花很长时间找到说到底从哪一个字开始是他的见解。
对对。
因为他完全不分段。
这种事情其实我们也是蛮好奇的，因为判决现在没有统一的说我一定是这个区块是在处理什么事情，比如说这个区块我就在处理原告主张，这个区块我在处理被告主张，像最高法院判决就全部连在一起，然后你要仔细的去找中间他的见解到底从哪里开始。
对
那这件事情跟刚讲到的他这个书状很庄严或者是跟民众有距离这件事情也没什么关系，
他就是大家不会觉得这样很庄严啊，大家只觉得这样很靠北而已。
对对
对因为很难懂啊。
对啊，为什么不是说像我们写论文会有 blue book 要大家怎么把这个格式定一下，定义清楚。
说 blue book 我还觉得说因为律师在写诉状引证物的时候，现在习惯包括法院也写判决一样都直接挂号在后面，譬如说什么什么事实，然后直接挂号请参证物集。
对对对对对对。
我一开始也超级不习惯的，我觉得这超烦的，因为你那个文章中间一直出现这种，
对对对对，
会打乱你那个阅读。
你说可以像论文在底下这样子。
对，可是发现诉状没有人用注脚，然后用注脚好像会很奇怪，好像很多法官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他不习惯这样看。对，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我一开始也有很大疑惑，说为什么他的这个格式长这样？所以我反正我对于这一切都充满了问号。可是这个又没办法
改，对，因为不是你说改就改，是大家用很久了。
那
我来问尖锐的问题好了，
你问好，因为我
觉得拿法白来导业务，让你当一个大律师比较实际。
我觉得好像做不到这件事。这群人到底是不是自己粉丝也不是很确定。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这些人他们来问问题，他们摆出来的态势就是说我真的很可怜，希望可以帮帮忙，那你怎么可能跟他收钱？
OK，
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有钱他就已经花钱找律师了，他就是因为他没有钱他才会来使用法白这个管道。既然法白这个管道有这样子已经有一个过滤的功能，他都会过滤到一些本来就没有这样子的经济能力去请律师的，那你怎么可能期待再透过这样子的管道再去？
你不是可以请他去法服然后指定你吗？
没有我目前真的都是跟他说，你有经济上困难，你可以到法律辅助基金会请求帮忙。那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电视，我觉得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个，就是说明明这个社会就已经有法律辅助基金会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对，
提供这个弱势的民众最基本的法律的服务嘛。法律辅助基金会，如果你就是经济情况确实在一个门槛以下的话，他会免费提供律师给你帮你办案，
对。
但就算你不到那个资格，你至少都可以去请求法服提供免费的律师，可以做一次免费的法律咨询。
可是你说没有很多人知道，他去年一年也是做了五六万件。
可是在法拍问的人他们都不知道我跟他们说，我都跟他说请你去找法律辅助基金会，他们的回应就说那个是什么、
okay.
或者是说那也没有网址他没听过，就表示他们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嗯，
这我也还蛮惊讶的。那就是反过来很多在用法服的人明明就超有钱的啊我有朋友就是他我有朋友他是
够尖锐，
他对啊，我有朋友他是法服律师啊，就他当事人是从法律辅助基金会转借来的，结果开法拉利来跟他开会啊， 这很荒谬吧？
欸，现在是不是月薪八万以下之后的劳工诉讼可以直接用法服，不用资历审查？
而且法服一个很奇怪是，如果你名下有不动产的话，基本上不会过。所以很多人有不动产，并不是因为他有钱啊，他可能就是他爸爸给他的房子，然后就住在那边。
所以有法拉利那个人，他是名
下
有法拉利，
他可能没有法拉利，可能也不在他名下，法拉利可以在公司名下吧？
对，
对啊，或者在他老婆名下，就他可以名下完全没有任何财产。
所以脱产的人反而有利于去申请法服。
对啊，就这个制度很奇怪啊，就他那个整个审查方式就不是很容易理解。像我有当事人，就是他真的是经济情况蛮辛苦的，可是因为法服说他跟他老婆的存款加起来有大概200万左右是不可以申请，但他是被恶意开除的。他说他们存了一笔钱，而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工作十年才存200万，他们说这有很多吗？然后这样就不能够申请法服，然后因为被恶意解雇，现在基本上家里现在没有收入。
你只要200万先拿去买法拉利的头期款，这样就可以申请法服了。
也有道理，先成立一间公司，然后把法拉利放到名下。
对，
也有道理，然后就开法拉利到法院开庭。所以这个整个制度都觉得很奇怪了。刚刚那个意思不是说故意要酸说来问法白的人不想付钱，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是我们观察到会在网络上寻求法律协助的人，他某种程度上本来我觉得他就已经某种程度上已经过滤掉有能力付钱找律师的人这样子的特性。
所以其实你想你也没办法透过法白来转接。
而且其实更重要就是说法白我们一直把它定位成媒体嘛。
嗯，
我不希望他因为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大家对他的定位的理解开始出现了一些非预期的变化。
嗯，法白有接过业配吗？
没有接过业配啊，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真的不知道。
我们把它藏得很好。也没有都藏得很好吧，其实也没有，我们跟那个雷浩明律师合作过。
哦，
就是其实这个都可以讲，因为在网站上面有一个专题就叫85010事务所专题，我觉得这名字够明显了吧。
哦，
就那其实就是我们跟他们事务所合作，然后写了很多跟婚姻离婚有关的法律知识。
嗯，
然后就直接把那个专题取名叫85010而已。
哦，
对啊，这样也算某种程度上植入吧。
对啊，
可是因为写的就是法律知识啊，基本上跟我们那时候评估说，就算拿人家钱写这个基本上也没什么差吧，因为你不会因为你拿他钱那你就故意写说啊你打离婚都很轻松，也没有这样写的。
那有单纯的业配来找你们业配吗？就是跟法律无关
的。但是法律无关的业配我想想看。
然后以一个业配形式。
上礼拜找苏明恩这样算吗？
那个不算业配吧，那个是。
可是我们让苏明恩在节目上唱
歌。
对啊，而且节目还播他的音乐。
比较像是你个人嗜好，就是你就想访、
哦、我自己
就想访问
他，
所以你做了这个节目，对啊。
哦，那这样应该不算。
对啊，我只是说。
所以苏明恩也没有给我们钱啦。我们也没给他钱，我们也给他通告费，讲这样子好像没有欸，如果跟法律无关的业配好像是真的没有欸，
连找上门的都没有。
可能那个书吧，如果是帮人家打书的话这样算吗？可是那也没有钱拿，那就是顶多获得一本公关书而已。
对啊，那写书评或者是推荐序什么都没有。对啊，
所以要
说就单纯就是像 YouTuber 很多在接那种业配，
所以像什么曾伯恩那个业配那么多，什么视网膜？
对，像他们
说，因为好像我觉得差别在于说他们的内容性质很容易操作业配吧。
可是你们的 TA 是很特定在某个族群的，就像你讲的，就对生人议题有兴趣。
可是这个，因为这个族群在一般的行销，在一般的行销实务上，它不是一个容易被定位的族群，你很难。譬如说因为一般行销的定位譬如说25到35岁家庭主妇，
嗯，
你就可以想象说这一群人他可能会有哪些生活需求。所以这一群人因为可能小孩子刚出生他会需要买尿片，然后他会有带小朋友出门的需求。
没有情境，就是没有消费情境。
法白的粉丝是目前情境还在，我们还在摸索这群人情境是什么。因为目前我们的粉丝主要是来自于18到24岁的学生。
这么年轻哦。
对，非常非常年轻。我们自己做问卷调查后发现这件事情。
就是高中生跟大学生欸。
对啊，
手游啊，
只能对他们这些一起有兴趣。可是会玩手游的人好像不会来看法白，
不冲突啊。
就是说从一些数据上找不到关联性，因为我们用脸书可以看追踪你粉丝团的人，他同法白是
追踪
跟哪些粉丝团有高度的相关。
对，
那跟法白有高度相关的粉丝团都是一些明显不会赚钱的，比如说民间司改会啊，有美女立法委员有美女啊，那个所以呢，这个可以干嘛？
关注社会公益
干嘛？有美女又不需要贿选，没有了。对，有美女就随便选都可以选上，因为他的形象很好，所以就是这样。
不是很多人说司改是一门好生意吗？
我们认真看都只有一个稍微特别理解，是我们跟某一间在好像永康街的蛋糕店有高度相关，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就是我们很有趣，因为他相关度排第五名，然后是一个蛋糕店，然后我们后来一去看我们就觉得哇这个麻烦很大，因为那间店之所以很夯是因为他的蛋糕非常便宜可是很有质感， 如果我今天是大学生，我一定会去那种店，因为它可能一个很好吃的奶柠檬塔才60块钱而已、哦、可整间店就是木头木质那种无印风格，然后可以很适合拿着蛋糕打卡那种。
哦，是外国人开的吗？
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过，没有认真看。但我们想说，哇，对我们的粉丝的喜欢的，他的消费价码大概在50块到100块之间，
是不是？不是，
是觉得危机重重，还是建议我就是公司收掉算了？
不会、啊，我不会建议公司啊，因为120000的粉丝就是一个基数在嘛。
对啊，可是现在目前转化率都不高了，
可是
这也是我们的烦恼。
你不是想走那个科技导读的路线？
对啊，可是，在内部被打墙了。
真的假的？
因为我们做了一波大型的问卷，
对，
然后就真的拿到1600分回来，发现。就是做付费电子报算是内容这个选项没有办法看出大家愿意他付费，就显然这个目前法白 TA 没有喜欢这个，对这个模式是无感的。
太年轻了，年轻人根本不用 email 的。
这个模式我们发现在，因为我们有一些问卷，我们大概有1/3的人是25到34、嗯、这个模式套在这学生上有用，可这学生目前人数太少
哦，
所以我觉得初期可能过一阵子还是会做类似的东西，可是不会先做付费电子报，可能会先培养大家订阅法白的习惯吧，譬如说可能会有免费电子报出来，或者说会有其他方法让大家慢慢培养，大家可能固定每个礼拜一就会想要看法白的东西。
那用
等这个模式成熟了，
用法白的品牌名走线下呢？
那这个我们已经在做了，我们可以合办一场演讲，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规划每一个月都要办2场收费讲座。那去年11月，
可是现在讲
12月就开始了，
讲座是收费的吗？收费的，
是收费，是收费，
所以就是靠，
是它可以 cover 掉我们公司的办公室的租金。
会不会有些学校也会需要这种法治教育的课程，专属课程，然后你们可以养讲师去？
如果有学校愿意找我们去，我们都愿意去。可是我们不会把它当成一个主要营收来源，因为那个钱都太少了。所以你也知道，公务机关的那个预算有限，而且现在武汉肺炎国难当头，为什么我们这些红厂商人吗？
红顶商人，
红顶商人在这边漫天叫价，
哪一出？
突然又开始跑出很多奇怪句子。好了，我觉得我们今天聊差不多了。
好啊，
这样再聊下去，玩真几部吧，他就崩溃。
制作人在，
我觉得这个形式做可以多试试看，多做几集，就是我们就是来聊各种法律圈的话题，看法。
就是说法律一周大事这样子，一周八卦
的，就是我觉得一个月可以出现一次，就这种、
哦、好像不错，
这种
然后两边露出这样子，
对，然后两边都可以串联。
好、啊、
那我们今天谢谢 Berry,
谢谢
Berry 来到法科电台。
好，谢谢龟智，拜拜。